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16集。确实会有这种人，大多都是女人，但我也被几个莫名其妙的男的追过。就算你长得像油猪，他们也毫不在乎，他们根本不在意你是谁，他们追求的是二手的刺激，二手的力量，是永远不会以然后他就一直在客服中心工作结尾的故事。告诉我你今天又抓了谁，穿着警服进卧室，把你的手铐拿出来。他们的这种癖好很容易暴露，但有的警察也就好这口，这会让他们自己感觉像摇滚巨星，觉得自己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不过麦卡恩可能得比大多数人更费力才能吃到。
如果那就是他追求的，那他去街上找那些年轻的长得好看的小伙子就好，为什么非要跟老麦卡恩过不去？
因为他不想找那些忙着给公众找麻烦，成天给人家的车贴罚单的小警察。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在结束了之前的生活后，他想来点刺激，他想要个办谋杀案的警探。
我可以想象，谋杀案警探是追捕大猎物的人，我们整天都在跟顶级的作案者斗智斗勇，对警探控来说，我们无疑是下手的最佳对象。如果那就是艾斯林的真正目的，斯蒂夫说的就没问题。他没有太多选择，重案组很小，也就二十来个人，有一半都跟麦卡恩差不多大，或者更老，没有帅哥。即便如此，我也不信他会选中麦卡恩。从罗里还有他的前男友来看，粗犷寡言少语的男人不是他的理想型，他应该会跳过麦卡恩，去找那些不那么笨拙，更善于聊天，更能吸引他的人，某个像布雷斯林那样的人。布雷斯林有一位娇妻，还有三个可爱的小孩，一旦被警探控盯上，他就得抛弃很多。而且正是布雷斯林让我们把罗里法伦抓起来，催促我们赶紧结案。
哦，老天，
唯一的问题就是时间。如果你是对的，艾斯林从家里那里知道了麦卡恩，那应该是两年半以前的事情。而按照露西的说法，他只是在六个月以前才发现艾斯林可能有个秘密男友，这中间的时间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这样？艾斯林去找麦卡恩继续寻找线索，而他断然回绝了他，可是他并没有放弃，每过几个月就会回来找他，让他更加难办。然后在某一天他又到办公室来了，正巧他不想搭理他，于是就让自己的搭档出去打发他走，然后艾斯林就喜欢上了这个家伙。
斯蒂夫的表情僵住了，脸色大变，原来的年轻气盛不见了，我难得看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他。他变得成熟犀利，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招惹的。
还记得有个邻居看见有人翻过艾斯林家的院墙，然后还报了警吧？男的，中等身材，黑外套，可能年近40，还可能是金发。
圣人布雷斯林，你觉得他可能跟这花边新闻有关系？
大家都说艾斯林有些特别，可以把人纳入自己的幻想里面，他有天赋，而且还经常练习。而布雷斯林，他总是自视甚高，对他人的能力估计不足，要是他决定要追求他，这都是可以利用的缺陷。
没错，但是布雷斯林会冒这样的险吗？他可一直是个谨慎的人。
他是很谨慎，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邮件，什么都没有。而且你还记得有人在系统里面查过艾斯林吧？去年9月，正好就是艾斯林开始有秘密男友的时间，他得确保他没有被人跟踪，被人骚扰，被人勒索。 也没有任何显示他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的记录。
斯蒂夫面色一沉，他说，
还记得你让布雷斯林拿着罗里的电话录音去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做比对吧？想确认一下打电话的人的身份。
没错，那个目中无人的混蛋把事情推给了加夫尼。
我停了下来。
我当时以为他是不屑于去跑这个腿。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就是希望我们这么想，可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能冒险让当地的警察听到他的声音。
他那电影旁白式的声音，在这大千世界，就连最迟钝的警察也会记住这个声音。除非，也许，有人先用连珠炮式的声音样本来轰炸他，让他的记忆模糊，直到无法恢复。是布雷斯林报的警，我的脑子就像唱机上的唱针卡住了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想法。这并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故事，事实如此，是布雷斯林报的警。
难怪他没有直接打报警中心的电话，他可不能留下自己的电话录音。
而且这也解释了这个秘密男友是如何隐形的，布雷斯林不会让任何亲密的留言留下证据，或者是在脸书上跟他互动，除非那个文件夹里有确凿的证据，否则我们还是什么都找不到。
我们还有露西，她能证明有这段关系，可是她会不会照我们说的做又是一个问题。
露西？
她的脑袋向后仰，仿佛被这个名字击中了一样。
老天，我们还可以搞清楚她为什么欲言又止。她不确定我们跟布雷斯林是不是一伙的。
威士忌的味道在我的嘴里变得浓烈而危险，我说，
因为他觉得凶手就是布雷斯林。
沉默这次很短暂，我的心跳加速，可在耳朵听来却又没有那么快。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对的。
他害怕我们，我不知道小爱秘密男友的任何事情，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们不是那种亲密的。他害怕我们是布雷斯林的清道夫，一旦我们认定他掌握什么线索。
而他同时也透露了关于男友的蛛丝马迹，要是我们是好人，他希望我们能够再做一些调查，而不是一直盯着罗里一个人。
没错，这对露西来说是最好的方案了，他很有勇气。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